今天正道的是林颖昭牧师，我们将时间交给他。
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去年我来看你们，教会正准备要搬新家，今年我来看你们，教会变胖又变高，感谢主。去年的江陵期，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救主的降生的意义。江陵期就是指圣诞节前四个礼拜，是教会年的第一个月。它除了有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之意义外，还有第二层意义，就是要我们警醒等候主的再临。我们不仅欢喜庆祝他的第一次的来临，我们也要警醒等候他第二次的再临。今天的讲到了的题目是没有人知道，经文取自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就是有名的耶稣的橄榄山论坛。他在橄榄山讲的一段话，我期望今天的讲道呢，能够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我们透过了解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强调耶稣再来的突发性，我们来学习如何等候预备他的再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好，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分成两段。第一段是耶稣的警告当中对末日的写照。现在请大家发挥你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力量，看一下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好，你马上就发现那红字是重点。那么重点呢，你会发现大部分在强调一个突发性，就是在36节，那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天啊，这世界上竟然有一个秘密是连耶稣和天使都不知道的，只有上帝知道。可是很奇怪哦，在这历史上呢，我们发现有很多人都认为他知道，还公开的这个宣布出来。等会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接下来耶稣呢，就用挪亚的日子，他怎么样造方舟预备洪水来做一个提醒。好，你注意39节，中文有四个字提到洪水是怎么来的，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呢，其实是对没有预备的人来讲是不知不觉。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他们呢预备了，好好的预备了，其他世界上所有的人呢都不相信他们，没有预备，结果全部被洪水冲走了，这损失非常的恐怖。好，这是末日的写照。接下来是耶稣讲的比喻，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突发的现象，耶稣说什么？耶稣就用了两个命令来告诉我们要怎么预备。第一个在42节，所以要什么？警醒。那第二点呢，是在44节，所以要怎么样？预备。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警醒预备。这个突发性呢，对大多数人来讲是非常恐怖的，特别用洪水事件来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那个严重性。当洪水临到而没有预备的人呢，他就会视为突然的事故，再来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有极多数的人呢会因此丧生。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喻呢，也有两个重点，我们来看他怎么样用这个比喻 来表达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命令就是要警醒，然后马上提出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到。然后接着马上讲了一个比喻，用家主防贼的比喻来说明。他说若是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家的主人知道晚上了几点钟有贼会来什么挖透房屋，因为那时候的房子呢这结构都不好都是用挖的就可以挖透了。他如果知道什么时候有贼来，他一定会怎么样，严加防范，不容贼侵入。这个比喻呢就是用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相当熟悉请问我们当中有谁家里曾经被小偷偷过的也很多了你不急水我也知道了我就以我自己做例子了在将近40年前我正准备要全职侍奉，我领受到了上帝的呼召，在挣扎是不是要加入校园福音团契结果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呢，就接到我太太的电话，说我们家被火烧了，你赶快回家看看。那时候呢，她怀孕7个月了，行动不方便她在宇宙光侍奉那我很快的冲到家里了，才发现了，哇，惨了！好，我们家冒出浓浓的黑烟然后周围呢围满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还有很多路人甲乙丙，哇，都在那边看。然后后来警方这个灌救之后呢，就进去搜索，然后有一个消防队员呢就跑来告诉我了，说你们家呢被小偷侵入行窃，因为呢家里呢这个杯盘狼藉一片混乱，然后小偷呢在3个房间还有客厅的窗帘呢点火还有4个起火点，这个小偷想要透过这个火灾呢，特别是火灾的串联，想要消灭或湮灭他行窃的证据。你说可恶不可恶？太可恶了我看到这种现象了，我当时气得半死，我说让我抓到他，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我还要把人家碎尸万段，但是实在是太生气了。等到我进入现场一看哇，一片漆黑我的心也是一片漆黑，我找不到我们家的钢琴你看钢琴是黑色的跟旁边已经全部融为一体了黑色的烟就有点像我们这黑色的布置一样，都是黑的。那天那个浓烟把我们家全部的东西都是熏黑了我所有的藏书呢也被熏黑了，就没有什么留下来了，我只特别呢留下来了一本书就是我的圣经。那天早上我就是灵修用的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原来是绿色的它已经变黑了那天呢我灵修的进度是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就是保罗提到他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们有看到这个当时就打开，你看这个都黑了只有这个做笔记的这支笔呢压在这里这个地方是白色的就非常的显眼，我就特别把它留下来了，做永远的纪念把它保存起来。这本圣经呢我一看到呢就想起上帝怎么样带领我进入全职的脚步我原先呢我在祷告主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生活老大也快出生了，那求你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勇敢的跟随你。 上帝就让我无后顾之忧，全部都烧光了，你不用再顾什么了，就这样子开始了我的人生一直到今天，我就特别把它保存起来，这永远纪念。所以主耶稣啊，真是讲到我心痛的地方我家主防贼，我若是知道那一天我上班的时候小偷会来偷东西，我一定请假买好球棒、电击棒、双节棍渔网都买好进来就来一个人赃俱获没有没有结果两个礼拜以后警方就通知我说我们抓到一组嫌犯你来认领看看有没有赃物当中有没有你的东西，去看，真的有我的那个卡式收音机、照相机就在那当中。原来这个小偷呢，每一次偷窃就是用这种状况，用这种手法，他们是两个人一组，开着发财车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呢卖东西卖一些食物蜜饯等等，上层摆的是食物。下一层呢装的是赃物他们平常在那里卖东西在游街的时候其实不是在卖是在做什么在观察、看谁家呢有机可乘我们家很不幸的在二楼又没有装铁窗一楼有装铁窗就变成他的楼梯就这样子进入了我们家那他结果他在进行下一家的行窃的时候就被屋主抓个去找了他没有做好功课就被抓正着了原来呢他偷我们家是偷第十九家嘞他是一个自己光环年轻力壮的我看了这种情况就觉得深深的无奈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么聪明可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却是用在这种事情上我更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人需要福音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真的是我们常遇到的事情所以小偷是什么时候来偷你的东西呢你想不到的时候不是晚上不是白天也不一定是你人不在家的时候他会成功就是你没想到的时候我结婚前十年了搬了九次家就遭了四次小偷 OK 真是可恶真是可恶所以最后耶稣就讲了一个应用所以我们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你看他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也说人子来像贼一样不是说他偷偷摸摸而是说他在我们没有预期的时间他来了所以要预备 OK 我们对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呢我们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大家还记不记得921大地震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47分15秒的时候发生了这大地震这个严重达到7级8级从台湾的中心点发出来的那一天那一天102秒的时间102秒的时间让全台湾呢地动山摇山河崩裂好这张照片是在哪里照的在八德路尾端那个东兴大楼当场就倒塌了真是山崩地裂死伤无数不只是如此这个灾害被视为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遭受到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921大地震再看让大家看看几张照片回忆一下惨痛的回忆这是中部的大楼台中的大楼这个呢就是正央东势的大楼倒塌的现象 然后呢，这是中丰公路，也在中部的公路，公路全部封锁，铁路全部都暂停，那时候还没有高铁，要不然会更恐怖，铁路为那个扭曲，然后被中断好几天的时间。这个重大的自然灾害，我们至今呢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耶稣讲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呢就是在讲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经验，但是耶稣并没有要我们很紧张的去面对。好，我们读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详细了解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要把它扩大上下文到24到25章。我刚刚说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在橄榄山上讲论的一部分。当门徒问到说圣殿被毁，耶稣降临，那还有他们也认为这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会有哪些预兆？好，耶稣就讲到他再来的时候呢，会有哪些预兆。好，首先会有天灾和人祸。天灾我整理了一下，有什么？有饥荒、地震，一讲到地震我们就太有感了，还有异常的天象，什么什么类似什么九大行星会排成一线啊，还有我们常讲的太阳会变色啊，不月亮会变色啊，等等的，各种天灾，这个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经验了。还有他提到那时候的天灾会更严重，还有就是人祸。人祸有什么？人祸有战争啊，这也不陌生了，现在我们就处在这种战争的威胁当中。迫害，迫害是什么呢？迫害是非基督徒对基督教的迫害，还有基督徒也会迫害基督徒，互相迫害，很多人爱心冷淡。另外就是会有什么？会有仿造品啊，就是假先知假基督会起来。那么你们不要小看那假先知假基督，就他们自称是先知，他们甚至自称是基督，他们凭什么自称呢？他们会行神迹，行神迹。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些从这个邪灵来的这种能力跟本领，会怎么样？会迷惑。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告诉门徒，你们不要被迷惑，要小心去查证，要小心去查证。如果你看过国片周楚除三害，你就知道真的很多人很容易被迷惑，去查证了才知道呢他们其实是假的，甚至神迹都是假的。信徒呢会遭受到很多的患难、死亡、逼迫，然后这些灾难呢会越来越烈。但是不要被迷惑以外，还有不要什么惊慌。所谓惊慌就是陷入末日的恐慌，我们会不会陷入末日的恐慌？不要以为现在呢，我因为呢熟读圣经老师这样子讲，哎呀，我很谨慎，不告诉你会，我们一定会。但是呢，怎么避免？好，耶稣呢跟我们讲了几个重点，说你怎样不陷入末日的恐慌呢？他给我们三帖药。他说从这三个角度呢，你去 test 去测试就可以看清现象。第一帖要是什么？就是辨别他的再来了。他有一个特性是公开性，也就是说如果他再来，他不是暗中的来秘密的来，他是什么样？他会带着天使，驾着荣耀的云彩，然后降临到这个世界，而天使会吹号筒招聚选民。你会问说如果今天是在纽约降临，我怎么会看得到呢？不用害怕，你看现场立即实况转播我们都可以现场看到的也就是说 这一点其实要强调的是什么？他说耶稣再来被看见这件事情不会是少数人的特权。你看我们过去呢听到的都是某有人自称他在什么时候呢会出现在某个山谷 啊，到某个村庄，到个某个房屋，到某个洞穴，哎哎，你一听知道这就是假的，对不对？讲得出来就是假的，嗯啊，哎，这个是一，这是公开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必然性啊，必然性的意思就是说一定会来啊，因为有人都说，你看你讲的说你们讲的会来，现在已经是西元几年了，2000多年了，哎，还没有来啊。好，耶稣再来不是单言，而是怎么样给人机会，有时间悔改。好，那么必然性是什么？必然性就是说这事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啊，就像你看到某种现象，另外一种现象就会随之而来。好，那么有天灾人祸啊，就表示近了。看到失手就秃鹰，看到无花果树叶子就知道夏天来了啊！你吃到绿荷包，你就知道联考到了啊，一样的道理啊！哎，就是偏僻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东西，哎，就近了。好，所以不要以为是戏言，所以不要惊慌，也不要猜疑啊，要确定这件事情。好，这两个性质啊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三点，所以他花了最多的篇幅在强调这一点，叫做突发性。那日子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会说，会不会有人猜到？好，没关系，那是猜到，不是知道。OK， 好，就是说没有人有把握的知道在哪一个时间点耶稣会来，连耶稣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只要听到有人讲出来，就知道他是错的，虽然你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OK， 这种突发性呢，就像挪亚时期的洪水一样。好，其实挪亚时期的洪水，上帝给人多少时间预备啊？大概是70-80年，因为挪亚生了三个孩子之后了，三个孩子要长大要娶妻，然后再帮他盖方舟。然后挪亚到他生三个孩子的时候是500岁，到了他600岁的时候洪水来到，所以100减掉20多年，大概70-80年的时间，70-80年的时间都没有人理他呢，没有人把它当作认真的，就最后都被洪水冲走。所以我们啊，对很多临到我们身旁的这些预言呢，我们要小心的什么处理跟面对。好，举几个例子，我就是我们曾经遇过的事情。大家还没有想，有没有看过这本书《1995闰八月》啊，这本书是一名记者写的。OK， 你看看这本书的副标题，很恐怖哦，很恐怖。中共武力犯台，世纪大预言。是的，这本书在1994年出版。他说，1995年农历闰八月的时候，中共会突然武力侵台，然后他把中共的这个武装、军备、路线、战术全部写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是那个中共的总书记一样啊，说会这样子啊，那对象呢就是要武力统一台湾。哇，这本书出来了就怎么样，造成轰动啊，洛阳纸贵，大家都想知道中共要怎么打台湾，然后也引起了恐慌。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总统李登辉，他又提出了两国论。哇，中共很不高兴哦，很不高兴哦，就射了两颗飞弹。李登辉又嘲笑他们说，你这是空包弹，打到宜兰的外海去。中共又更不爽了，所以那时候局势很紧张。凡是大概30岁，这40岁以上的人，你们都有经验哦，很紧张。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对很多人来讲呢，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会想要离开好我们居住的地方。然后很不幸的啊，在1997年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这个人物，这个等我们来看。这个人物叫陈恒明，他长这个样子啊，他是昆山工专哦，那时候教国父思想和三民主义的老师。是政大毕业的，他自己呢创立了一个教派。这个教派呢 后来被称为飞碟教。为什么？他说上帝呢会在1998年3月派遣飞碟来把他的子民接走。啊，你说夸张不夸张？还他讲的多夸张就有多少人信，真的哈。那么这个飞碟会在哪里降落？在美国德州的 Dallas 郊区。哎，真的了，哦，哇，相信的人不少哦。啊，然后这个教主啦就带着他们呢包机去了。你看这个电视台啊去访问了，这个字幕不是台上百人，是台湾有上百人在德州聚集等候飞碟。哎，你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什么啊村夫农妇的啊，不是。哎，你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哎哎哎，有点像妙永光哦。啊，不是，不是，妙永光不会受骗的。啊，我要讲的是他们都是高收入高知识分子。哎，有能力移民，而且是去美国还拿到签证，就算是暂时的。这些人呢没有三两三怎么能够上梁山呢？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不仅是如此，好，我再回到这个陈和民呢竟然夸口记者会讲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怎么跟上帝沟通，哈哈，他就举出他的手说，你看我手上的戒指就是我跟他的通讯器。哦，他这样子讲很夸张。哎，他敢讲就有人敢听。 而且敢顺服。要你们不相信回去就问 AI， 问 Google， Google 都会告诉你实情的。然后呢在又到了那个2011年，大家记不记得2011年这个最大的事件是什么？日本关东大地震引起海啸，然后淹没核电厂。所以这个事件呢影响非常大。那一年世界都有天灾，除了日本以外，澳洲发生这个无名的大火，比前两年加州的大火还恐怖。然后纽西兰有大地震，纽西兰这个大地震呢，他们本来要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橄榄球赛，然后临时把场地都移到别的地方，因为我关心橄榄球，所以我很了解。然后欧洲呢，竟然下大雪，很多很多从来没有，就是说干旱的时节竟然有大雪。然后美国发生那种大龙卷风，比平常的极速都还恐怖的。迈阿密啊又被水淹了等等的。然后那一年呢很特别，在这个三月间呢，就有一位有一位老师，他自称是王老师。你看他长什么样子？他长这个样子，他叫王超红。他那个自称他研究易经，中国的易经研究很精细。然后他就末日有末日预言，他的预言呢，哇，非常的精准啊！他就说，在2011年的5月11日，台湾会发生14级大地震。那震央就算是在南投的埔里，好，又是埔里，然后台湾会断成两半，会这样子断成两半，14级，然后台北盆地呢，也会。有发生严重的地震，然后101好会断成三节，咔断成三节，然后台北盆地人会被水淹没。哎，他这样子讲话，就有一个北投的欧吉桑就被吓死了，被惊吓结束自己生命。所以警方觉得非同小可啊，约谈他，然后最后判他这个发出不良的这个危害公众的言论，罚了40000块钱。就是王超宏。王超宏更夸张的是，他说地震来了你们不用害怕，我有预备。我预备什么？我预备货柜。他住了几十个货柜在埔里，然后说每一个货柜呢都有饮水，都有存粮。 都有这个电池啊，照明设备啊。如果大水来了，我的货柜会浮起来，哈、啊，类似这样子啊。哎，结果有没有人去租？有，他租了两个货柜出去。然后5月11号那天啊，哇，5月21号那天，哇，很多人就围着他的货柜嘲笑他。还有一个大学生呢，买了一个很大的钟，啊，特别在那个几点几分的时候说。地震在哪里啊？地震在哪里啊？就不要嘲笑，所以有的人用这种方法去面对，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用更理性的方式来看，所以他讲的这么精准的，他一定是假的。可是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啊，这个人呢，在2018年已经过世了，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预测到自己的死亡的日期。好，总之这个事件呢，对台湾呢，造成了一个煽动跟伤害。好，讲到这些事件呢，好，我们先放下，我们再来看耶稣，他提到怎么预备。我们刚刚已经看了第一个比喻，其实耶稣呢，针对他的突发性这件事情呢，他讲了四个比喻，可见这是他的重点。这四个比喻呢，都在指出我们应该如何去预备。好，我分析了一下呢，我发现呢，第一个跟第三个比喻是同性质的。第三个比喻是讲十个童女，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聪明的是有预备灯油，愚拙的是没有预备灯油。他们在等新郎来的时候呢，都打瞌睡了，结果新郎来了之后呢，那没有灯油的就去买，结果进不了家了。好，那么还有第二种比喻，就是善仆跟恶仆的比喻。善仆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恶仆呢，就是主人不在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就酗酒行凶，随意乱来，违法乱纪。那么第四个比喻是暗财受责任，就是有5000两的责任的人，那个才干的人，主人不在的时候也给他5000，那2000两的给2000，1000两给1000，那么5000跟2000两的都赚了同样的倍数，1000的呢，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他把钱，原来呢，看主人不在，他认为主人是一个很狠的人，没有种的要收，没有给的也要拿，所以他不敢乱花，他就埋在地里面。主人回来，他就原封不动的1000银子交给他，结果主人很生气，把他碎尸万段，没有了，腰斩，丢到黑暗里。那这个结果呢，跟第二个恶仆的结果一样，恶仆回来了，主人验收就发现他乱来以后呢，就严重的处置他，圣经的那个处置是什么？就是把你剁成两半，好，客家话叫剁，剁哈一，就是剁下去，剁成两半。哎，很奇怪啊，但是非常卡通的那个画面，怎么剁成两半，上半身还会哀叫，下半身还会在那里爬，那血一直流，很痛，可是又不死，好，所以耶稣也是蛮有梗的啦，就是这种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啊，来表达那种地狱的刑罚。总之他们会受到最严重的惩罚。那么耶稣要我们怎么预备呢？我们从这四个比喻，就可以整理出两个重点。好，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就是强调应该警醒预备，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迷迷糊糊过日子，要保持清醒的心，要保持预备心。可是这样子讲会让人很紧张啊，连瞌睡都不能打，连午睡也不能睡。不是，你看那个聪明的童女最后还是打瞌睡了啊。重点是在2跟4，就表示说是要忠心负责。这个忠心负责的意思是强调上帝给我们的才干跟资源，我们就怎么样仔细的好好的忠心的去运用它。其实我们要去理解这一大段圣经呢，那最关键的经文在哪里？最关键的经文是在最后面那个审判。很多人都把那个审判最后的这个审判当作一种很恐怖的事情。如果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哇，这个审判真是太 优待了，因为审判的那个门槛呢是很低的，那门槛低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了，审判的标准不在于你是否有流露出宗教的狂热，啊，意思是说，哎，你会不会读希腊文呢？你圣经读过几遍啊？你建立几个小组啊？这属灵书籍读过几本啊？哎，没有啊，没有，耶稣不会考你啊，你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给我听听看啊，好，背不过不行，不是，不是，好，完全没有，耶稣的门槛是什么？也不在于你有什么丰功伟业，而在于你是否有关怀周围幼小软弱的信徒，流露出对主的信靠跟真爱。如同耶稣所说的，你坐在最小的弟兄上，啊，也包括姐妹哦，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那些人问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对你做过这些事情？啊，耶稣说，你坐在别人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啊，那些被审判的说，主啊，我什么时候没有对你做过这些事情？他说，你没有对别人做过，也没有，也等于没有对我做过。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人子再来变得这么重要，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呢，他会验收我们一切的生活结果，所以我们要交账。我们要交账呢，就看我们是否合乎那个忠心的仆人的水准。好，最后我就做结论。好，这个结论就是小心我们真的不要陷入在末日的恐慌里面，我们要以警醒的态度等候基督的再来。对于主再来的结论呢，不，主再来的这个言论呢，你用警醒预备态度去破除迷惑。有任何再有这种什么1995闰八月啊，台湾会有14级的地震啊，还有什么飞碟，上帝会派飞碟来啊，你下一次啊可能会说所有的 AI 呢都是上帝的啊，什么什么啊，然后我们要怎样怎样啊，大家都要小心啊，都要小心，然后以忠心的行动完成受托的责任。啊，面临主再来的审判呢，用忠心负责的行为呢平静度日。啊，在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的同时，我们常常关怀周围幼小软弱的信徒。请问你陪一个人吃个饭，送给他一件衣服，去医院看他，去监狱里面探访，你需要什么才华？你需要什么财产？需要什么学历？都不需要，这是每一个人的举手之劳都可以做得到的，都可以坐在别人身上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平静度日。我觉得主啊，接着圣父上帝的这个计策真的是好，他没有让我们知道他哪一天来。想想看，他如果真的让我们知道他哪一天会来，哪一天会来，你还会生小孩吗？啊，你还会去买房子吗？你还会来考信义神学院吗？你还会结婚吗？不会啦，就在那边等啊等啊，越等越紧张啊，最后大乱了。我还看过那种面对主再来啊，有很多很多怪异的理论，甚至是有传道人讲出来的。他说，我希望主再来的时候呢，我正好呢在这里跪着祷告。好，那主被我被提的时候就撑着跪姿，哇，我就这样被提了啊啊，那真是太荣耀的姿势了哈。或者是啊，我就在台上讲到啊，讲到一个极端的结果啊，我脑中风就死在讲台上啊，我就在死在讲台上的时候，主来了就把我踢走了，我就复活了啊，这可笑啊啊！如果主再来提我的时候，我正在为小孩换尿布，手上都是大便小便啊，我上去怎么见主啊啊！还有主再来的时候，垃圾车刚好来了，我穿着蓝白拖提着厨余正在追垃圾车的时候就被提了，我带着厨余去见主啊，太难看了。你看看，好，我们会就想到 按照那样子的逻辑，爱，哎，我们都会想到我要怎么样子装扮自己，不要啊！记住这两个态度才是最紧要的。第一个，警醒预备；第二个，忠心负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啊，指示，给我们的明确的指示。好，我要再讲，我现在就在给你们打疫苗，因为呢，不久之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末日的言论呢，一定会再出来的。好，那个911啊，921啊，好，或者是王超宏的事件啊，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好，那么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就是要常常复习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指示我们，你必要差遣你的儿子再来到这世界上，我们恭敬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清楚的指示，让我们知道如何以警醒的态度等候基督的再来，并且以忠心的行动完成你所托付的责任。谢谢天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